恩典见证，读出恩典的家人们，主日蒙福。本周与家人们分享一位弟兄的见证，他的经历让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神的伟大。神能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神预备的道路就是捷径，是人想都没想到的。同时，弟兄的信靠与配合也使得神的美好计划得以在他生命中成就。愿这则见证能给家人们带去超乎想象的祝福。从旷野沙漠到丰盛应许之地。我出生在安徽大山里的一个农村，家境清贫，大学毕业后到了江阴，进了这家公司。工作一年后，掏空全家积蓄买了房，后来就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结婚生下两个孩子，日子看似稳住了，可暗流早已涌动。2024年到2025年，我们公司深陷疫情后的冲击。作为一家主攻政府工程的企业，随着地方财政收紧，项目接连叫停，业务几乎停摆。那两年工资每月都拖延发放，最长的一次整整11个月没发一分钱。办公室里空气沉闷，同事们脸上挂着疲倦和沮丧，但没有一个人选择离开，包括我自己。这现象让我困惑，这家公司到底有什么魔力？我也就这么呆着，像被什么看不见的绳索拴住。我们家的财务出现了很大问题，房贷、消费贷、亲友借款，层层叠叠，每月还款日像倒计时的闹钟，工资迟迟不到，焦虑像潮水每天上涨，每月靠着那固定的工资，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根本无法支撑生活。我想过换工作，想过打更多零工，学这个做那个，能试的兼职都试了，却越陷越深，陷入了死循环。夜深人静时，我不知道明天怎么过。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这成了我那时最真实的祷告。2025年圣诞节前，我们预约了沉默的服饰，节后终于轮到我们，交流了将近两小时。陈牧帮我们梳理了方向，建议尝试跨境电商或换工作，说国内太卷，做外贸跨境可能有更大机会。那次谈话像一盏灯，照亮了模糊的前路，可我还是迷茫。缺钱的压力像巨石，不能立刻变现的办法对我都显得太慢。我疯狂刷招聘平台，可在这个公司多年，身兼多职，专业扎根却不深，看哪个岗位都不够匹配。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公司离家非常近，就在我家小区对面，老大需要幼儿园接送，妻子要照顾幼儿，所以平时接送孩子只能由我负责。公司领导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上班时间把控的相对宽松些，但那时从用人角度看，大环境确实不好，我又担心换工作后目前这一切平衡都要被打乱。新公司的底薪有没有现在的公司高？新公司会比我目前的公司更好吗？新公司刚进去底薪肯定没那么高和稳定，那么多贷款，万一……各种担心、焦虑、迷茫导致简历迟迟未投。跨境电商也在咨询朋友后放弃了，前期需要投入资金和大量时间精力，对目前的我们来说太难了，我们又回到了原状。可即便那样，我们心里仍有一个微弱却坚定的声音，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2026年1月，我妻子的组长了解到这一切，非常关心我们一家的情况，问我们如果有需要可以再一次预约牧师服侍。于是我们再一次预约了陈牧，我向陈牧说出了我的顾虑和担心。我的专业能力太有限，管理、研发、生产都懂一些，但都不精。陈牧说，弟兄，其实你都不精通，那才能显出是神的作为，否则你会觉得都是自己的能力成就的。我们不想继续在问题上挣扎，所以这次更直接，请他为我们在两条路之间领受神的话语，是继续外贸跨境还是换工作。陈牧闭目祷告后缓缓说出领受，神没有指明具体哪条路，只给了一句话，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就是这六个字的核心，你要刚强壮胆。当时我们似懂非懂，但回头一看，其实主一直都在， 他一直在看顾带领着我们，经济如此艰难，我们的贷款竟从未逾期，每月都刚好撑过去，这不就是他的保守吗？正如零后十二章九节所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妻子也鼓励我，别害怕，别担心，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如此爱你，爱我们这个家，不要有那么多的担心，也不要有那么多的顾虑。神说，你只要凭着信心勇敢地踏出去，红海就必会为你分开，前面已经为你预备了超过你所求所想的道路，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因为存勇敢的心必得大赏赐。妻子对我说了很多很多神的话语，我内心也很受鼓舞，可是一直在犹豫中，没有勇气投出简历。真正的翻转发生在过年前夕，我去找了老板，坦诚说了我的困境。聊的过程中，老板主动提出并做了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决定，让我转做销售，而且是技术型销售，底薪一分不降。要知道公司普通销售底薪只有四五千，他却保留了我的原薪，说让你能维持生活。那一刻我心里涌出热流，我知道这都是主在做，我心里真的有这样的确据。要知道在公司那种状态下，需要的是有能力且销售经验丰富的人。在此之前，老板甚至花重金请了外面的团队，但效果并不显著。若不是主的灵感动他，他怎么可能让一个没有任何销售经验的我去做销售且底薪不变呢？我想，如果我是一个精明的老板，我肯定不会这么做。就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那个困扰我许久的魔力是什么。原来一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要成就。感谢主，他不仅赐福给我，更要因着我的缘故来祝福我周围的一切。他的恩典真的在我一切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并没有因为我犹豫，没有勇敢踏出去投简历而不管我，还给我开了一扇祝福的门。现在我所顾虑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反而多了一个神能祝福我的管道。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天我激动地跟妻子分享这个事儿，她激动地哭了，说神真的太爱我们了，并为我领受了神祝福的话。神会像祝福约瑟一样祝福我，凡我手所做的尽都顺利，神必会因着我的缘故去祝福我的公司，我必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义人的道路越走越光明，光明直至日午。感谢主，紧接着第二天老板就给我介绍了客户，我满怀期待，但主说，我要给你的祝福不止于此。三月，公司参加上海展会，我以技术型销售身份负责设备运转和客户接待。展会上，我们新颖的产品吸引了许多外国友人，尽管语言不通，但热情相通。一场展会，我收获了二十多位海外客户，其中一位俄罗斯客户在展会结束第二天就直奔我们公司，一切开始悄然翻转，一切都是神在铺路。我们公司销售部老大做销售很厉害，公司大部分的订单都是由他谈成的。我进销售后没多久，他就犯了错，离职手续办得也很快，第二天他就交接工作离开了公司。经上记着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啊，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自从我进入销售部，国外市场外贸咨询单子突然就多起来了，而公司之前从未有过一个国外客户。五月，我成功签下了约旦客户，合同额300万，这是公司史上第一个外贸订单。随后公司迅速成立外贸公司，所有的材料、公章、老板都交到我手上，我成了公司外贸销售负责人。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在写这个见证的时候，圣灵提醒我，现在的这一切不就是一开始圣灵透过沉默的口为我们指的路吗？我整个人愣住了。是啊，对啊，这也太神奇了吧。正如以赛亚书60章所说，不用自己投资金，不担任何风险，客户都是预备好了的，从各国找到我。我真的无法形容此刻的震撼，全身汗毛竖起， 主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从大山里的穷孩子，到被拖欠工资的焦虑职员，到今天站在外贸新局面前，我清楚地看见每一步困顿都有他的托举，每一次迷茫都有他的指引。那六个字，你要刚强壮胆，不是空洞的安慰，而是实打实的应许。如今我仍在前行，但我不再凭自己的力气挣扎，而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他是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神。哈利路亚，感谢主。真的非常非常感恩，自从进入读出恩典这个充满神的爱和恩典的大家庭后，我们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经历神数不清的恩典。先是腹中胎儿得保守，妻子孕晚期在环境中看到十字架的显现，小宝皮肤从大面积溃烂，各种药物无效后不用药，靠着主完全得了医治。还有从不认识神到现在到处为主做见证的我，现在的财务得翻转等等，数都数不清的恩典见证。感谢主，谢谢陈牧师和玛利亚师母细心牧养着神的孩子们，每天为我们精心准备丰盛的属灵大餐，也谢谢同工们的辛苦付出，感谢赞美主。
好，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典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有多少人听了玛利亚最近的两篇讲道？在生活中做减法的大能，有时候我们需要有做减法的信心，做减法比做加法需要更大的信心。以利沙之所以心甘情愿的做减法，是因为他知道神有更大的呼召在等着他，神有更好的计划，神有更大的祝福。哈利路亚。有时候神会呼召我们放下一些东西，清空一些东西，因为他需要一些空间，好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一些大事。阿们吗？我很喜欢玛利亚的这个系列，我不知道他这个系列还有多长，但我今天的讲道跟他讲的是同一个水流。请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12章的第37节，以色列百姓从埃及的兰塞起行，前往舒歌，妇女孩童不算在内，单是步行的男子就有60万，同行的还有许多外族人和大群的牛羊。他们用从埃及带出来的面团烤成无酵饼，每次我读到这儿都感觉有点饿，很想尝尝他们做的饼，因为在我看来无酵饼就像玛利亚做的烙饼。面团没有发酵，因为他们被催促离开埃及，没有时间准备食物。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大家一起说，耶和华为我守夜。
耶和华
为我守夜。
我知道有很多中文翻译把这句话翻成以色列人为神守夜，但原文说在这夜耶和华保持警戒，这意味着你不需要随时随地对所有的事情保持警戒，因为耶和华会为你守夜。圣经说以色列的神不打盹也不睡觉，这意味着你可以做减法，你可以休息一会儿，你可以告诉你旁边的人，你可以合一会儿眼，你可以睡一会儿觉，你醒来的时候也许风暴就已经平息了。那天晚上是耶和华把他的子民带出埃及之夜，因此以后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都要在那日守夜，以尊崇耶和华。今天的主题来自第39节， 圣经说面团没有发酵，因为他们被催促离开埃及，没有时间准备食物。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神要剪掉什么。主啊，感谢你的灵今天与我们同在，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请你赐给我口才，把你要对你的孩子们诉说的一切都通过我的口说出来，他们需要你的话语，所以请让我做你的仆人，把你要赐给他们的食物呈现在他们面前，就像新鲜出锅的烙饼那样好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恩典，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减法。有没有人觉得生活总是忙忙碌碌的？有没有人觉得生活中充满压力？事实上，你不需要有这么多压力，因为神会为你守夜。圣经说，把一切忧虑卸给神。神首先让我们减去的就是担心、恐惧、忧虑这些负面情绪。你当刚强壮胆，你不必害怕黑夜的惊骇，因为神会为我们守夜。记住这句话，很多神希望我们减去的东西是后天学来的。今年冬奥会的时候，我儿子突然对奥运会非常感兴趣，我相信是他的同学们在学校谈论奥运会，因为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起过。他说，Harry 和我打算参加奥运会，我们打算参加游泳项目或者跑步项目。他说的时候就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儿。然后他问我，他说我们九岁能不能去参加奥运会？我说九岁也许太早了，但我知道有一些项目，比如体操、花样滑冰，13、14岁就可以参加了。他说好，那我们13岁就去参加奥运会。我希望你们为恩恩的这种自信祷告。一方面，我觉得这是伟大的礼物。另一方面，我又担心这是个隐患，我弄不清我应该鼓励他呢，还是应该劝告他。他的头抬得很高，他的脸上全是期待的笑容，但至少我很羡慕他，我羡慕恩恩的这种自信和气场，这让我知道我们对自己的很多局限是后天学来的。还记得马可福音第二章吗？我相信你们中很多人都熟知这个故事。耶稣在加百农讲道，这是一个人口只有1500人的小镇，但消息一传开，他所在的房子就被堵得水泄不通，门口外面都挤满了人。有4个人，他们的朋友需要医治，他们没办法把朋友抬进去，怎么办？就把房顶拆了，对准耶稣所坐的地方，把瘫痪的朋友连垫子一起垂下去。亲爱的家人们，你们中有人也许也需要一个新的房顶，因为很多局限是后天学来的。在这个故事中，有几位很熟悉神的话语的律法教师，他们在这个地方啊，但他们的经验起到了反作用，而这4个人，他们的鲁莽，甚至有人会说是无知，帮助了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因为在我们建立这个教会的过程中，我们做的也都是一些没有传统和先例可循的事情。你可以说我们绝对不是一家传统教会，因为我们不得不去打破很多常规。有人告诉我，你必须有线下教会，没有线下活动就不能算教会。但我们不限制我们教会中的家人去参加其他教会的线下活动。又有人告诉我们，你必须要求家人们只能听你们的道。但我们只是把最好的粮食都聚集在一起，供应给家人们。我想说的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并不知道有很多事情你不能做。有没有人告诉你，你做不了这个，因为你是男人，因为你是女人，因为你是中国人，因为你是外国人， 因为你没有学历，因为你是大学生，因为你岁数太大了，因为你太年轻了。你也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传统教会的人不能信这个，恩典教会的人不能信那个。神只是想让你相信那些能真正帮助你在生活中得胜，那些能真正反转你的生命的真理。所有的条条框框都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迈克尔·杰克逊很小就出了名，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广播电台大行其道的时候，而广播电台把音乐分成了各种类别，有摇滚音乐台，有爵士乐电台，有 R&B 电台，有乡村音乐台等等。在迈克尔·杰克逊成长的过程中，很多人告诉他，作为一个黑人，你不可能取得像猫王那样的广泛的成功。但80年代中期，MTV 啊是个电视上的音乐电台，跻身于主流音乐媒体，而杰克逊用他开创性的舞步和故事性的演出，突破了广播电台形成的品类的限制。也突破了种族的限制，成为了全世界都为之疯狂的巨星。我们只看到后来迈克尔·杰克逊把自己的皮肤漂白了，把脸整得越来越像白人，看上去不伦不类。他年轻的时候长得多帅啊，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却不知道这是因为有人把局限的思维灌输到他的心里造成的。今天神想对你说，做减法，减掉这些局限的思想，知道有他帮助你，没有人能抵挡你，知道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儿，知道无论你去哪里，他都会与你同在，他在你的前面行，不要掉入局限的陷阱，减掉那些被社会、被文化、被你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灌输到你里面的局限的思维，你需要一个新的屋顶。在马可福音第2章的这段经文中，有两个房顶，这些文士，这些经文的教师，我们讨厌他们，因为他们坐在那里判断耶稣。但换一个角度，也许你也能理解他们，他们不是闲得没事干，专门来找茬的。他们花了4天的时间，自费。从耶路撒冷来到加百农，是为了一个特别的任务。他们想看看这位深得人心、让人为之疯狂的拉比所教的内容，是不是与他们奉献了一生去捍卫和保护的律法相抵触。他们要确定人们没有受到错误的教导，他们要确保这家伙不会离经叛道，不是来传什么恩典福音的。他们是来保护一些对他们来说无比珍贵的东西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能理解一些律法教会的人对恩典福音的恐惧，他们也在保护他们认为最珍贵的东西，我能理解这一点。恩恩，我的儿子，能接触到的每一本书、每一个视频，都是我和他妈妈精心挑选过的。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生命中无比珍贵的东西，在这段经文里，有两个不同的屋顶，一个是房子的屋顶，功能性的屋顶，这四个人拆掉了那个屋顶；一个是这些律法教师们心里的屋顶，耶稣拆掉了那个屋顶。耶稣说：“你们心里为什么想这些事儿呢？”对这瘫痪的人说：“你的罪孽被赦免了。”或说：“你起来，拿起垫子走路，哪一样更容易呢？”他们为什么会在一位说我赦免了你的罪的先知面前感受到威胁呢？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保护一样非常珍贵的东西。传统确实很珍贵。这传统让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在70年后仍然记得自己是谁。所以，当耶稣说：“孩子，你的罪被赦免了”的时候，刚刚被拆掉的屋顶上 也许还在簌簌的往下落灰。但这些律法教师们的内心的屋顶也同时崩塌了。这些律法教师，他们并不是邪恶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神所恩高过的传道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们的心中，传统变得比真理本身更加重要了，传统就变成了智库。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看过《王牌对王牌》，里面有一个传统的游戏叫传声筒。这个游戏之所以好玩，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聪明的人，把一个很简单的词传了几次就传得面目全非了。传统也是一样，几代人传下来就走了样，违背了神的初衷。今天神要打破这样的传统，他在挑战我们。神是一个安慰者，神是一位好父亲。诗篇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当全世界都想要给你定罪的时候，他给你的是安慰和盼望。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挑战者，他太爱你了，不想让你停留在局限你的传统之中。他会直面所有那些限制你成为他创造你的时候所设计的样子的枷锁，即使这些枷锁是你脑子中的一些想法。神会打破你对自己、对他，或者是对其他人所形成的任何固化的观念和固有的认知。在这方面，他从来不会温良恭俭让。不管这意味着他要走到法老面前对他说，让我的子民走，还是意味着他要把尼罗河水变成血，让田野里跑满了青蛙和蝗虫，还是意味着他要杀死埃及人所有的长子，他会去做的，因为他想要看到他的孩子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他是一位喜欢挑战的神，他不是一个逃避冲突的神。而这正是他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所做的。今天我想给你们讲的不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度过了什么红海，对吗？这段故事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我想讲的也不是神击打了什么，好逼得法老不得不让他的子民在他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臂膀的保护下离开。我想重点讲的是在他们离开埃及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你很容易就会跳过去的事儿，因为这部分经文在对我说话。经上说，正好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带领全军离开了埃及。你知道吗？你就是耶和华的军队，他的子民就是他的军队，所以他让你穿上他全副的军装，因为他要带领你去得胜。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430年，他们去埃及并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受到惩罚，不，他们去埃及是因为那是神供应他们的地方。有多少人听过我讲解出埃及记这段历史？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这430年，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做奴隶。今天我们对埃及的这段历史已经非常清楚，以色列人是在埃及的12王朝后期进入埃及的。在12和13王朝，埃及法老重用从迦南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来的人，当时他们把这些人叫做阿摩人。阿摩人带来了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更好的青铜冶炼技术，复合弓和青铜盔甲，发展了大规模的国际贸易。约瑟就是阿摩人中的典型代表。在13王朝之后，阿摩人篡夺了埃及法老的王位，埃及人不再把他们亲切的叫做阿摩人，而是把他们叫做希克索人。希克索人就是牧羊人的意思。希克索人篡位之后，被历史学家称为埃及的14王朝。后来他们迁都到 阿巴里斯，阿巴里斯就在戈山地，是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历史学家把这称为埃及的十五王朝。我们知道乌尔大约是在主前2004年覆灭的，在这之前，亚伯拉罕离开了乌尔，居住在了哈兰。有一种说法是，亚伯拉罕在乌尔覆灭之后才离开哈兰。如果这样计算，以色列人进入埃及大约是在主前1810年，这正是十二王朝的全盛时期。从那时候起到希克索王朝终结，这中间大约有33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在埃及过得非常舒服，也许太舒服了。以色列人的人口从72个人增长到了一两百万。当时埃及血统纯正的法老龟缩在南方沙漠地区，被历史学家称为埃及的16和17王朝。到了摩西快要出生的时候，17王朝北伐，打败了希克索人。圣经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这就是摩西生活的18王朝。从那时候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只有不到100年的时间。如果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建议大家去听一下读出恩典创世纪的第56讲和出埃及记的第3、第4讲。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埃及从供应以色列人的地方变成了奴役他们的地方。这时候神决定把他们带出埃及，带回应许之地。而在这个过程中，圣经特别提到了一个细节，说他们烤的饼没有发酵。有一个译本特意说，他们把饼包在衣服里，搭在肩上，而这饼是没有发酵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发过面没有？发个面需要多长时间？发个面一般就两三个小时就够了。所以我就在想，既然神预知一切，他能够腾出时间来让以色列人去跟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服，既然神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降下石灾好释放他的百姓，难道神就不能让以色列人提前几个小时把面发好，或者干脆提前把发面饼做出来吗？所以我相信，神让他们做无酵饼的唯一原因，是他不想让以色列人带着埃及的酵母走进他的应许。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今年新年的时候，我讲的是全部都要出清，我强调大家要腾出空间来领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给神极大的赞美。我希望在我的生命中能给他留出宽广的空间，让他可以自由的运行，成就他想要成就的一切。但我发现，有时候我们可以有很大的房间，却显得很狭小，因为里面堆满了东西。你可能有了不起的天赋，却发现出路很狭窄，因为你身上扛着很多包袱。你可能有很聪明的头脑，却想不出好主意来，因为脑子里塞满了东西。你可能有很好的社交能力，却没有很好的人际关系，因为你跟人交往的时候心里塞满了各种杂念。所以神在这段经文里在为我们展示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我好奇他是不是也在你的生命中做着同样的事儿？神也许正在你的生命中，在我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的事工中施展他的大能，但不是通过为我们添加什么，而是通过让我们减掉什么。请大家跟我一起说，我要做减法。
我要做减法。
我要
做减法。
我要做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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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催促以色列人赶紧离开埃及，不要再发面了。酵母的作用就是发面。所以我今天想问你们一个问题，神想要在你的生活中减掉什么，好更快的进入你的应许之地？是你的失望吗？ 是你的定罪吗？是你觉得自己哪里不行的那些认知吗？是一些让你看不清神有多爱你的传统的思维吗？最近有一位找我服侍的姐妹对我说，她没办法亲近神，因为每一次她去亲近神的时候，她都在想，神会逼着她去原谅那个她无法原谅的人，神会逼着她去爱那个她逼迫了她一生的人，神会逼着她去用她的爱去感化一个十几二十年都没有被丝毫感化的人。我说，神不会这样的，神会挑战你，但他不会逼迫你，神让你去宽恕，但他不会逼你去原谅。也许中文里这两个是同义词，但在圣经中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宽恕，宽恕的古希腊文是 aphemi，意思是遣散、释放、取消债务，这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动作。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在它具有属灵层面的含义之前，它原本是一个法律和经济术语。别人欠了你的钱，你免除了这项债务，你就是在实行宽恕 （aphemi）。你在律法上解除了他们对你的义务。你在自己的账本上注销了这笔债务，但这不意味着你要再去借更多的钱给这个人。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里讲的那个预言。有一位国王免除了一个仆人一笔天文数字的债，10,000 talents，10,000 talents。这个数额巨大到让我们无法想象，相当于今天的15亿人民币。国王宽恕了他，取消了他的债务。耶稣讲这个预言是在告诉我们，神宽恕了我们凭我们自己完全无法偿还的债务，我们也应该去宽恕他人欠我们的小小的债务。所以在主导文中，耶稣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宽恕发生在谁与谁之间？发生在我们与神之间，是我们与神之间的约定。我不再等着他来还我钱了，我不再等着他来道歉了，我不再等着他来承认他做的不对了，我不再需要他了，我也不再为这件事儿纠结了。我把这个案子交给唯一真正公义的审判者，我的神。我拒绝让苦毒和报复心在我身上生根。就像保罗所说的，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宽恕是一份自由宣言，不是给冒犯者的，而是给你自己的。这是你拒绝在情感和属灵上跟那个伤害你的人捆绑在一起。神要你做减法，把那个人从你的生命中减去，把那件事儿从你的生命中减去，把那个债务从你的生命中减去，从废墟中复活，走出绝望，进入盼望，忘记过去，努力向前。宽恕是你一个人的事，或者说是你跟神之间的事。而原谅这个词有恢复如初、彼此谅解的意思。原谅在圣经中完全是另一个词，古希腊文是 katalage， 意思是交换、和解。这意味着关系的改变、恩宠的恢复。这可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做到的，而是需要对方幡然悔悟、真心改变，而且愿意付出努力。即使是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我们与神和好也不是神单方面的宽恕就可以达成的。耶稣为世人上了十字架，是为全世界每一个人，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跟神恢复关系。比如伤害了这位姐妹的那个人，连神都无法做到的事情，他怎么会让你去做呢？不， 神不会逼你去原谅那个人。相反，圣经教导我们要远离这样的人，要把他从你的生活中剪掉。一切并不能就回到从前，神不会把感化他的负担强加在你的身上。也许这是你之前的教会教你的，但这是律法，这不是神。当你在思量你与神的关系的时候，你首先要知道的是，他非常非常爱你，他像你的妈妈一样疼你，他是一个好爸爸，他会为你伸冤。他只是不想你自己背上深渊的重担，他希望你在生活中可以轻装上阵，做减法，而做减法的方式恰恰是去亲近他，聚焦在他身上，享受他的安慰、他的慈爱、他的供应、他的美善，享受绝对甜蜜、绝对甜蜜的关系。他先要修复你，然后带领你，然后才去挑战你，去走向更高的目标，更大的舞台。但在这之前，你要先宽恕，做减法，忘记背后的，努力向前。某些教会中有一些传统的观念，迂腐的伪善，逼迫信徒的近乎愚蠢的负担。神今天告诉我们的是，他要打破旧的房顶，把他们从你的生活中剪去，也把这样的教会从你的生命中剪去，聚焦于神要赐给你的祝福，聚焦于神要赐给你的供应，聚焦于神要带领你去成就的计划，聚焦于他那无所不能的大能。在你要去应许之路的，在你要去应许之地的路上，不要带上埃及的教母。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带着的是没有发酵的饼，他们走向的是一个自己完全不知道如何生存的地方。别忘了，他们在到达应许之地前，先要经过旷野，但神会赐给他们玛拿。这一切都很奇妙，我喜欢去研究圣经的历史，因为有时候我发现更重要的功课往往隐藏在字里行间，那些圣灵选择留白的地方。留白是一种国画技巧，是那些不着笔墨的地方，那些地方往往是意境升华的地方，那儿往往是充满无限可能的空间。圣经中的留白也是一样，让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当摩西问神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神说我是。小学老师可以告诉你，我是一个没有表语的病句。神不是不会语法，神发明了语法，神是故意要在我是后面留下空白。我们想要限制神，我们想给神雕个像好摆在客厅里，让神为我们看家。我们想给耶稣画个像，好让耶稣长得就像我们认识的某个人，但是神给自己的名字留下空白，好让我们知道他不想被我们能用言语表达的任何东西限制住。神不让我们造偶像，好让我们知道他不想被我们眼睛能看到的任何东西去定义。让我再举一个例子，《使徒行传》第一章，这一章很像《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以色列国正在一个形成的过程中，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教会正在形成的过程中，耶稣即将离去，圣灵即将降临，而生活就在这个过渡的过程中悄然发生。真正的生活在过渡中发生，在车里发生，在半路上发生，在行动中发生，在一个你不知道从哪来的电话发生。生活中的好事坏事经常在你根本想不到要去留心的地方发生。这两段经文描写的都是过渡时期。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神在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神在把教会带出一个传统的宗教体系。让我们看第六节，门徒们站在那里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但神不会去恢复他们紧紧抱着的过去，神要用更好的东西去替换它。有时候你费尽心血勉强维持的是神已经要淘汰了的东西。让我再说一遍，神并不是要还原你曾经拥有过的生活，他不是要让你回到从前的生活状态，神不做这样的事。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从来不会两次使用同一种方式。他有时候触摸，有时候命令，有时候吐口唾沫，合成泥。总之，不会跟上次一模一样。生活不会像从前一样。在国内放开疫情前不到一个星期，神给了我一篇讲道，叫《进入正常》。神说，你们不会回到过去的正常。你们会进入一个新的正常。所以，当门徒们问耶稣：“主啊，你是不是要在这个时候恢复以色列国了呢？”注意看耶稣是怎么回答他们的。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他彰显他的大能，不是通过提供信息，而是通过留白。”做减法，你认为他会不知道吗？三位一体的天父没有把计划告诉耶稣吗？还是神会说：“哎呀，伊朗战争打得太突然了，一下子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加百列，你说现在咱们该怎么办？米迦勒，快穿上你的盔甲。”不会的，神有意减少我们知道的信息。正是为了给我们的信心留白。如果我知道了某个答案，我就失去了使用信心的机会。我知道了，我就没必要再去相信了。信心就是为了在我还不知道的时候可以相信。所以，神通过做减法来帮助我们信心的成长。这样的例子，圣经中还有很多。让我再给你们一个。我们把亚伯拉罕叫做信心之父，神把亚伯拉罕叫做万国之父。圣经用一句相当简略，甚至有选择性的总结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但是如果你认真的读圣经，你会发现，在后面这20多年里，亚伯拉罕还做了很多不相信耶和华的事情。比如他撒谎，不告诉别人他真实的婚姻状况，他跟本来应该给他们打扫房间的下家同了房，他做了很多没有信心的事情。你们不太愿意面对真实的圣经，对吗？有多少人只喜欢那种开了美颜滤镜的英雄形象，希望圣经把他们的污点都藏起来，避而不谈？但这正是圣经可信的地方。可你知道吗？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省去了这一切，他对这些不光彩的事情只字不提。我曾经疑惑，为什么？圣灵为什么把这些内容剪掉？这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生命不是由他的失败定义的，而是由他的信心决定的。所以在罗马书里，在希伯来书里，圣灵不会提到我们八卦别人的时候会提到的那些事情。哎，你知道吗？他被公司裁员了，他离婚了，他的孩子在学校跟人打架了，他被限高了。神不像我们这样去看一个人，他用自己的宝血把你的错误、你的罪、你的失败从他的记录中抹去。你相信了他。他就算你为义，他在做减法，这是被他留下的部分，这是真正决定你命运的部分，这是他用来决定是否在你身上成就他的应许的部分， 这是他用来决定是否给你祝福的部分，这是在百年之后他用来审判你的部分。虽然你的表现可能时好时坏，虽然你在生活中可能有很多浮浮沉沉。还记得那个小儿子吗？我曾经生过那老父亲的气，因为小儿子花掉了他一半的钱。小儿子长大了，他嫌老爸死得不够早，他想要独立生活，他想要他的自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自由，你要么顺服于神，要么顺从魔鬼。当魔鬼来欺骗你的时候，他不会告诉你你要花的代价是什么。你以为只有神会留白吗？魔鬼也会，只是他们剪去的部分不一样。魔鬼给你看的都是你的感觉。哎呀，我的感觉很差，我失望，我焦虑，我不幸福。在以色列人去应许之地的路上，他们的感觉总是不太好，所以他们总想回埃及去。他们说，我们在埃及有肉吃。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肉吃，但他们真的有根本就做不完的造砖的指标，而且法老还剪掉了做砖的草，他们把这些都从他们的记忆中抹去了。我们的记忆需要做减法，但有时候我们剪掉的是我们应该记住的，却总是放不下我们早就应该忘掉的。我们怀念的一些美好的旧时光，是因为我们忘了当时法老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小儿子花光了所有的钱，他饿得受不了了。他想起原来在爸爸家里的时候有吃有喝，我要回家去，我再也不给这些人喂猪了。有没有人也像小儿子这样，一次次的说，我再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了，我要重新设置我的优先级，我实在受不了了。当我们说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什么？我不希望这对你来说只是一句抽象的概念。回到父那里去，指的是回去做真正的自己，活出你原本被神赋予的身份。不是到处去寻找你的身份，忙着去给自己添加头衔、资格、待遇，一层层把自己包装起来，以为这样就可以实现你生命的价值。你会听到神告诉你，该做减法了。耶稣说，一个人就是赚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或赔上了自己，到底有什么益处呢？我曾经有被人羡慕的头衔，我曾经管着上千人的企业，我曾经有高薪的岗位，直到有一天神说是时候该回家了。我经历了我的极佳，这一切在一夜之间都失去了，但我很庆幸这一切发生了，我有了比之前幸福上百倍、丰富上千倍的生活。我受磨练使我受益处，我在主里找回了自己，走进了他真正呼召我去做的事情。要找回自己，其实你只需要回家。所以小儿子决定回到父亲那里去，他连演讲稿都写好了，他写了一整篇忏悔词。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但注意发生了什么。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你能想象一个成功而富有的男人会做这么有失尊严的事吗？远远的就跑向那个浪费掉他一半资产的儿子。他的儿子已经准备好了忏悔词，但是他刚说到一半就被他爸爸打断了。他爸爸转身对仆人们说，快把那最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子穿在他脚上， 把那只养肥了的牛犊拿来，宰了杀了，让我们吃喝庆祝吧。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的。于是他们开始庆祝。等一下，我可是写了一整篇的忏悔词啊，里面有我犯下的所有的罪，我要向你认罪，我要向你忏悔。我听别的牧师说这很重要，否则你不会宽恕我的。但此刻，我却听到神的声音在说，把这些都省去吧，这些不重要，这个美好的时刻不是用来忏悔的。我在你的内心感动你，让你知道错了的目的，不是为了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压制你，不是为了拿着你的错误的大山把你压垮。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你内心里可能也有很多定罪的声音，悔恨的声音，但是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神现在正在告诉你，把他们都剪掉。你想要宣告的那些身份，那不是我要给你的身份。你觉得你只配得的那部分，那不是我要给你的部分。把他们都剪掉。宽恕，首先要宽恕你自己。人再也不能给你定罪了，这也包括你自己。把那些自我定罪、自责的声音从你的生活中减去，不要反复给你生命的下一个季节介绍你过去的失败，不要给你的下一份工作看你失败的简历，把这些都减去，把它们抹去。如果你愿意在你的心里抹去他们对你的定罪，我就可以在生活中抹去他们对你造成的影响。每一次魔鬼在你的脑子里告诉你，神真的说，你过去的一切都不会影响到你的未来了吗？你难道忘了你曾经做过？停，告诉魔鬼滚开，把他要对你说的一切都抹去，因为那个空间是留给你的信心的。做一个信心的三明治，用神对你的呼召和神对你的应许牢牢地夹住你的信心，把其他的一切声音、一切情绪、一切后悔、一切怨恨、一切恐惧、一切担心全都减去。那个留白的空间是留给你的信心去填充的。也许你是从律法教会来的，因此你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一直在担心神会对你失望。还记得我一开头讲到的那位姐妹吗？她不愿意亲近神，因为她想，如果我不能原谅她，如果我不能感化她，亲爱的家人，这是不是也是你的想法？如果我不能做得更好，如果我不能恪守律法，如果我不能忍让，神会对我失望，神会惩罚我，这让你不敢回到父那里去，这让你找不到自己真实的身份，得不到神真正的呼召。老父亲有1000个理由对小儿子失望，但他把这些都抹掉了，就像神对亚伯拉罕一样，因为他的信，因为他回家了，这一切就都一笔勾销了。但神做减法，不像我们做减法，他不能平白无故的把我们的错误减去。他是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他自己的宝血来为我们做减法的。我曾经不理解，为什么我总能看到一些人，他们总是把对人、对事情、对世界、对神的失望挂在嘴边。我现在知道，是他们担心神也会这样对他们。但神不会。神不会用我们的错误去看我们，不会因我们的罪去判断我们。所以今天神说，把这些都从你的生命中剪掉。下一次你心里不舒服，想说你的老公或者想说你的妻子几句的时候，提醒自己做减法，把它剪掉，剪掉，把你的演讲稿放下，把你的忏悔词扔掉， 把你的论断剪掉。有时候我们没办法领受神要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健康、富足，是因为我们紧紧的抓这些东西不放。你的生命中会有这样的时刻，我好奇会不会就是现在？神对你说：“我呼召你离开埃及，但是你不能等面发起来再走，你不能等一切都完美了再走。”你不能等一切都唾手可得了再走，你不能等所有的人都为你叫好了再走，你不能等一切都弄明白了再走，你不能等一切都知道了再走，你不能等你更有力量了再走，你不能等你更有智慧了再走，你不能等你得到了奖杯再走，你现在就可以穿上公义的外袍，戴上戒指，穿上鞋子，宰杀肥牛，现在就可以庆祝。你要有无酵饼的信心。我看到神有满载的礼物要送到你的家里，一个满载礼物的货车正在滴滴滴滴的倒车，要把祝福倒进你的屋里。但你家里有地方把它们装下吗？你心里有地方把它们装下吗？在种子要落下的时候，有没有蔓草在你心里生长？拿撒勒的耶稣啊，请你亲自来给他们讲道吧。我们需要你，神要带进你生命中的那些赏赐是丰盛而又奇妙的，但在把这些赏赐装进你的里面之前，你知道他需要先做什么吗？做减法，他需要减去一些东西，而在减法和加法之间，你的任务就是相信更好的就要来了。请大家跟我一起说，更好的就要来了，
更
好
的
就要
来了，
更好的就要来了，
更好的
就要来了，
更好的就要来了。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说，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等候圣灵，我的身体就要离开你们了，但更好的马上就要来了。你们有很多东西现在还不知道，要亲身经历了才知道我的祝福有多么奇妙。不过你可以凭着信心而行，在我留白的地方放上你的信心。啊，主啊，我的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啊？他将来能考上什么学校呀？他现在才三岁，你可以随便担心，你可以相信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然后担心的不得了。但是神希望你不要轻易下结论，在他留白的地方放上你的信心。门徒们听了耶稣的话，他们去做了什么？看第十三节，他们一进城，就到他们所住的楼上房间去领受。楼上房间又叫上房，我们在以色列看到了这个房间，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大到房间里甚至有一些支撑屋顶的柱子。有时候想要领受神的礼物，你需要先准备很大的房间。圣经说，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你要在里面腾出足够的空间。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经常会错过一些圣灵的启示，直到我在心里腾出一些空间去领受它。比如有一句经文是这样说的，你一直与我同在，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我很喜欢这句经文，你一直与我同在，我的一切都是你的。这是一句很好的祷告，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们，请你们举起手来，闭上眼睛。好，请大家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好不好？主啊，你一直都与我同在，我的一切都是你的。让我来给你们展示这句经文的出处。这确实是一句很重要的经文， 就在我们刚才讲过的小儿子的故事里面。但你注意到了没有？这不是儿子跟父亲说的话，恰恰相反，这是阿爸父跟儿子说的话。看到了吗？当你翻转说这句话的人的身份的时候，你的生命会跟着一起翻转。所以让我们用儿子的身份来领受这句话。请家人们跟我重复刚才做的祷告，闭上眼睛，举起你的手来。不过这一次，请你翻转手掌，手心朝上，因为这是天父要对你说的话。请大家反过来说这句话，好吗？请大家跟我一起说，主啊，我一直与你同在，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主啊，我一直与你同在，
你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的，
你的银行账户里快没钱了，但是没关系，神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这是不是也改变了你看问题的角度呢？因为之前我总是说，主啊，你一直与我同在，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主说，就像我图你什么似的，你能给我什么呢？用我的宝血换你破碎的生命吗？这难道是一笔好买卖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神真的很需要我们能为神做的一切吗？我还清楚的记得，在2020年我们刚遇到患难的时候，我跪在地上不断的祈求的就是，主啊，求你一定要大大的使用我，请你大大的使用我。我知道你不需要我，我知道我很渺小，我知道我很失败，但是主啊，请你不要因此就抛下我，请你大大的使用我。但我现在知道，那时候我求的不对，或者至少不完全。神真正希望我做的是手心向上对他说，阿爸父，我知道我不需要紧张，也不需要惊慌，因为我知道只要我跟你同在，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我还为我的未来担心些什么呢？这就是律法与恩典的区别。在律法中，你祈求神的怜悯；在恩典中，你了解神的爱。你知道你所求的一切，他都早已经应许给你了。而当你相信他的爱的时候，你就会平安，你就会喜乐，你就会浑身充满力量。有些教会，他们只会教你向神祈求的部分，但真正的力量，真正的生命，恰恰在于他们没有告诉你的手心朝上领受的部分。其实这一切都出自于他的恩典。神今天要把你带进一个恩典的空间，每一件神让你剪掉，让你放下，让你抹去的东西，都是为了腾出空间来让你领受。神说，不要在里面放酵母。酵母是干什么的？酵母是把面膨胀起来，让面显得很厚很大的，但硬撑起来的面儿是没用的。神说，把这些浮夸的外在的东西剪掉，做回真实的自己。神不希望你带着埃及的酵母进入你生命的下一个阶段。有人需要奶油蛋糕的祝福，有人需要泡泡浴的祝福，有人需要生命有足够的甜度，足够的蓬松，足够多的奶油。但我更喜欢无酵的饼。我和玛利亚刚到英国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哪儿去买圣餐饼。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超市里到处找没有酵母的饼干。后来玛利亚学会了烙饼，是我们家祖传的烙饼的技术，三翻六转，传儿媳妇儿不传儿子。 我们每天吃圣餐，玛利亚就每天烙饼给我和儿子吃，真的非常非常好吃。那时候正是仇敌最猖獗，攻击我们也最猛烈的时候，但我们一家人能围坐在一起吃烙饼，就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平安，特别的幸福，特别的开心。这是我当时每天最盼望的时刻，烙饼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后来每一个来英国的童工都跟玛利亚学了一手烙饼的手艺回去，但我仍然最喜欢吃玛利亚烙的饼。烙饼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做得好胜过世上一切的美味。这是五饼二鱼中的饼，这是大卫给战场上的哥哥们送的饼，这是大卫带到战场上的小石头。一米七的身材站在三米的非利士人面前确实显得矮小，但我有一块小石头可以打晕一头大熊，我有一句赞美可以打倒抑郁，我有一张烙饼可以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让我能在陌生的不确定的环境里每天领受到神的祝福。我把这叫做烙饼的信心。这份信心不但让我能在神赐给我的礼物的时候赞美他，也能在神给我们做减法的时候赞美他。因为我知道神修剪掉我的头衔，修剪掉我管的那些人的阿谀奉承，修剪掉我以为很了不起的事业，是为了让我们结更多的果实，让我们轻装上阵走进应许之地。埃及不是我灵命的家园，是神的修剪使你成为他的杰作。经上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有很多埃及人跟着他们一起离开。一开始他们觉得很骄傲，你看，就连埃及人都愿意跟我们一起走。但就是这些埃及人后来成为了他们的累赘。家人们，那些神要剪掉的东西不要留恋。神要他们离开你的生活，肯定是因为他们是有害无益的。我曾经是上市公司的 CEO, 央视的常客，博鳌论坛的嘉宾，但感谢神把这一切都剪掉了。今天我回过头来去看的时候，知道那些都是我的拖累。如果神没有剪掉他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教会，也不会有今天的公司和这么好的创业机会。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我讲过好多次了，在2022年神赐给了我一家公司。我没有为这家公司付出过任何的努力，但是神赐给了我三分之一的股权，让我成为了这家公司的大股东。正如神所说的，在你们的应许之地，我把不是你们辛劳所得的土地赐给了你们，不是你们建造的城你们住在其中，不是你们栽种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你们得以享用。在我们休息种花弄娃的时候，神还在成就我们的事业，神拿走了我们以为我们需要的，又给了我们我们不知道应该去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你们的心思也是一样的。当你看到你生命中的失望和损失的时候，记住，那只是你给他们起的名字。你在耶稣基督里永远是完全的。你叫损失的地方，神把它叫做存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着无酵饼去应许之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今天还在吃无酵饼。有的人每天看到的都是自己的缺乏，我的饼里没有酵母，我的账户里没有足够的钱，我没有所需要的经验，我处理问题缺少智慧。不要为这些事情担心，这就是为什么你要经常吃圣餐饼，来提醒自己神大能的同在往往是在你缺少的地方更加彰显。我们会庆祝神给我们的东西，神的祝福体现在我们的房子上、车上， 体现在所有这些祝福上。但神在我们生命中减掉的，会让那些神赐给我们的东西更加特别，更加美好，更加值得庆祝。我不是说你的生命中需要有缺乏，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有时候你不能舍不得那些堵塞了你生命成长的东西，在你的里面要留出一块恩典的空间。放下你的焦虑，放下你的失望，放下你的恐惧，放下你的患得患失，腾出恩典的空间。我不懂这个，我没有那个，我没有学历，我没有经验，放下这些，让他们成为恩典的空间。前几天，我儿子学校举办了音乐会，我和玛利亚都去看儿子表演。他有两项演出，大提琴和钢琴。玛利亚一边看孩子演奏，一边流着眼泪。因为神给了我们的孩子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的祝福。音乐会之后，很多我们之前不认识的家长都跟我们打招呼，说你们的孩子真棒，他是这个音乐会的明星。但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弹奏的有多好，每一个声部就只有七个，或者加上半音12个音高。如果你每一个音高都弹，那只是一个音阶。但如果你去掉一部分音高，只弹其中一部分，那才是一段旋律。把音阶变成旋律的，不是在里面添加更多的音高，而是你减掉那些音高。神说，我已经把你带出了埃及，带出了羞愧，带出了罪，所以把他们留在那儿吧，把埃及人留在埃及，把遗憾留在埃及，把失望留在埃及，他们都应该是你生活中的省略号。因为耶稣基督，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永恒的献祭。在哥林多书5:7里，保罗说，你们要把旧教除掉，好成为真正无教的新面团。原文有一句带着恩高的部分被译本忽略了，正如你们本来就是的那样。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献为祭了。所有那些其他的东西，大家跟我一起宣告，那是埃及，那不是我。所有那些忧虑，所有那些负面的情绪，所有那些对自己的局限，所有那些绑缚你的宗教传统，所有那些定罪，所有那些后悔，所有那些不足够的思维，把它们剪掉，把他们放下，把他们留在埃及。在你生命的这个新的季节，你唯一需要的是你的阿爸父衣橱里那件圣洁的外袍。大家有没有准备好领受无酵饼和耶稣的宝血呢？因为今年你的生命将要在神的信实的话语上享受盛宴。多少人有烙饼的信心，有一块小石头的信心，有我知道我是谁，我是被拣选的那个的信心，有那个小孩子的五饼二鱼的信心，有我们今天做见证的那位弟兄，神一定会祝福我，一定会为我开路的信心。如果你有烙饼的信心，你有不管环境如何都要赞美神的信心，现在就给神一个大大的赞美。这是一个恩典的空间，这是恩典会降临的空间，这是恩膏会降临的空间，这是圣灵的智慧会降临的空间。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在你的不知道里， 那是恩典的空间，在你的不确定里，那是恩典的空间，就在这儿，就在这个直播间，在你的病痛里，那是恩典的空间，就在这儿，在你伤心的地方，那是恩典的空间。他们离开你，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为你预备的，而神会带给你更好的，在恩典的空间里，在恩典的空间里，神说，你一直跟我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主啊，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所以你没有放进我里面的，你会亲自来填补。那就来吧，来吧，我没有教母，但是我本来也不想要埃及的教母，我要的是迦南的葡萄。我不是说我们的生命会一帆风顺，不会有失望，不会有低谷，不会有挫折。是的，我们还是有时候会哭，我们有时候会心痛，我们会挣扎，我也会这样，但我把这叫做埃及的追悼会，这没关系，但是我会让埃及的追悼会阻止我享受迦南的葡萄吗？不，绝不。连仆人在我爸爸的家里都酒足饭饱，难道我要在恩典外面挨饿吗？剪掉他们，除去他们，把那些没有用的传统，把律法从你的生命中除去，把仇恨除去。对，他们伤害了我，那又怎么样？难道我非得在我自己的痛苦的大脑里臭揍他们一顿才行吗？不，我要忘了他们。神有大把的美好等着你去拿，没时间跟他们啰嗦。把所有的埃及人留在埃及，当神带给我们我们喜爱的，带给我们我们想要的，我们要把一些包袱卸掉，要扔掉一些东西，要剪掉一些东西。神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所以你什么都不缺，你只需要顺服神的旨意，走进神的命定。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请站起来，举起我们的手，把你脑子里所有堵塞恩典的东西都除去。你脑子里有太多这样的东西了，把你的失望、你的焦虑、你的担心、你的怨恨、你的难过、你的病痛、你的腰疼、你的关节疼，全部都清除出去。神给了你一个很好的生命，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伟大的计划，有一些东西必须要清出去，放大你里面的空间，流出恩典的空间，领受神的祝福。你的天赋有无比的丰盛，留出空间去领受吧。举起你的双手，跟我一起宣告神给你的这句话：主啊，我知道我一直与你同在，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我要清空我自己，清空我的忧郁，清空我的担心，清空我的失望，清空我的怨恨，清空那些疼痛，清空那些症状。我要领受你的平安，领受你的喜乐，领受你的富足，领受你的健康。我相信你对我的计划，我要在还不完全知道的时候就顺服，吃无酵的饼，分享你的宝血和身体。我爱你，天父，我爱你，主耶稣，我要生活在你的恩典里。以上一切的祷告和宣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现在让我们领受主耶稣的身体和主耶稣的宝血，我们来一起领受这无酵的饼。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因着你与我们的同在，主啊，你把你的一切都赐给了我们，而你的一切是无限的。因着你的鞭伤，你就已经医治了我所有的病痛。主啊，你在世上为我们做了那么多， 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去，你为我们换来了多少的富足，多少的祝福呢？我深深的知道，这一切你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带着信心领受。即使我现在还看不见，即使我现在还不知道你具体会怎样去成就，主啊，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就，我必要刚强壮胆走出这一步，走进你的计划里。感谢主，你要赐给我的所有的恩惠。主啊，感谢你要赐给我们教会中每一位弟兄姐妹所有的恩惠和祝福，连同这无酵的饼，我们今天领受它，进入我们的身体，进入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开花结果。我们领受这一切，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现在我们来领受主耶稣的宝血。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主啊，你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今天公义的身份是你用你的生命换来的，你用你的宝血换来的，所以我们更要珍视它，我们要认真的对待它，我们要真心的领受它，我们要真心的理解它，就是我们已经是公义的了。圣经上所有对义人的所有的那些祝福，那些应许，我们都要领受，我们都要得到，因为这是出于你的心意，出于你的旨意，我们必要在生命中成就这些。感谢主，赞美神。我们领受主耶稣的宝血，领受神的这一切的旨意，领受神一切要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讲道到这结束了，谢谢大家，再见，阿们。
谢谢陈牧，再见，
再见，
谢谢
陈牧，再见。
Thank you.